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求神的旨意，走神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我想大多数基督徒也都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跟随神的人生是最蒙福的人生。神在他要引领我们的道路上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恩典。但是怎么才能知道神的命定？怎样才能跟随神而不偏离呢？创世纪24章讲的是亚伯拉罕派老仆人跟随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地为以撒找到合神心意的心腹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被神带领的启示。圣经写道，亚伯拉罕老迈了，年事已高，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他家中最老的、管理他所有产业的那个仆人说，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我却要你到我的故乡、我的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圣经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神让他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他只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就是要给他的爱子以撒娶一个媳妇。神用心愿带领我们，神用需要带领我们，神没有办法帮助没有愿望的人。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愿望，神比我们更早看到我们的需要，神早就已经设计好了如何让我们如愿以偿，神知道如何让我们的愿望得到最大的满足。在伊甸园里，神在为亚当造一个配偶之前，先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当亚当看到一对一对的动物时，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孤单，感受到了对女人的渴求，神这才让他安息，来满足他的愿望。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神要让玛利亚、萨罗米这几个妇女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传播耶稣复活的福音，他就在他们的心里种下要高抹耶稣身体的愿望。所以当我们想知道神要往什么方向带领我们，不需要去其他地方找，只要在自己的内心寻找愿望。神不会让我们去做我们完全没有兴趣的事情，神只会放大我们的愿望，把它变成一个了不起的梦想。比如亚伯拉罕只是想要一个孩子，但是神却要让他成为万国之父。神还会唤醒我们心中已经放弃的理想。神在摩西80岁的时候找到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曾经是摩西年轻时的志向，但是他在米甸人中寄居几十年，早就没有凌云壮志了。所以神选择用火的形象在他面前显现，要重新燃起他的斗志。神能透过外表看到你心底里自己都看不到的愿望。基甸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中最卑微的家族中最小的儿子，但是他有一颗爱国报效的心，有一颗爱神的心。他虽然在躲避米甸人，但是他心底恨透了米甸人，恨透了米甸人所拜的神。所以天使对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神要让你去打败米甸人，因为神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到的是人的潜能，他要带领你最大的发挥出你的潜力。神会引导我们的愿望，让我们在最好的时机到最合适的地点去实现我们的愿望。约拿的天父是神的先知，这是他终生的职业选择，但是他没有用武之地，所以神让他去叙利亚的尼尼微传道。约拿不喜欢叙利亚人，叙利亚人也对犹太人充满敌意，他不觉得尼尼微是他传道生涯的归宿，但是神知道约拿在尼尼微传道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他也知道这会让约拿内心深处的爱和愿望得以实现。神会帮我们挖掘最深层次的愿望，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亚伯拉罕固然想为以撒找一个配偶，但不是任何配偶。萨拉去世已经3年了，以撒想念他的母亲， 以撒需要一位能像他的母亲一样关爱他、照顾他的妻子。而亚伯拉罕的家族不但需要以撒继承万国之父的地位，也需要一位像萨拉一样的万国之母。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让老仆人找一位条件好的女子，而是让他去自己的亲族找一位有萨拉的背景、有萨拉的品格的女子来填补萨拉的位置。我们跟随神的第一个要领就是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把它交到神的手中，让神去放大它、引导它，变成神给我们的祝福。接着亚伯拉罕让老仆人用当时最郑重的方式祷告，让他把手放在自己大腿的下面，自己坐在他的手上面。这是同时用两个人的生命向神起誓。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第二个要领就是要下定决心跟随神，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到神的手上，无怨无悔地跟随他。摩西去见法老，冒的不只是生命危险，他是要到法老的宫殿中去威胁法老，这可能会让他受到最严重、最残酷的刑罚。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他就不会有走进法老宫殿的勇气。基甸如果没有决心，就不敢解散两万多士兵，只带300人去面对漫山遍野的米甸人军队。神不会让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么严峻的考验，但是撒旦会用各种方法阻挠我们走进神的命定。我们会受到诱惑，受到阻挠，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才能真的在神指引的道路上走下去。跟随神的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坚信神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要记得，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会负责最终的成功。我们看圣经中老仆人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仆人问亚伯拉罕，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曾经对我说话又对我起誓的那位说，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在你前面差派他的使者，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老仆人说，你给我的任务太难了，你想想看，你的老家哈兰离这里可是千里迢迢，在那个时代把女儿嫁这么远简直就是永别，女儿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而且这女孩子连新郎的面都见不到，怎么会就这么跟我回来呢？如果我这次去相亲不成功，能不能带着新郎官一起去呢？亚伯拉罕说，不可以。他说，你放心的去吧，耶和华必差派天使帮助你，所以我心里有确据，你一定会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为结果负责，神不会放下你不管。当你面对挑战，当你面对挫折，当你面对失败，告诉自己，事情不会这样结束，神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神不会允许这样的结局。玛利亚和萨罗米去给耶稣抹香膏的时候，他们黑夜动身，在黑暗中行走。在快到墓穴的时候，他们突然想到了耶稣的墓穴前有一块大石头堵着洞口。马可福音写道，他们彼此说，谁可以给我们滚开墓门的石头呢？他们身上带着香膏，带着麻布，带着膏抹耶稣一切的所需，但是他们缺乏力量。那时候彼得在哪里？那个在罗马人和法利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跳起来割掉犹太祭司长的打手的耳朵的彼得呢？彼得在自己能控制结果的时候特别勇敢，但是他没能在第三天，犹太人传统的纪念死者的日子，来到耶稣的墓前。这么说起来，不光是彼得，那11个被耶稣称为门徒的男人呢，一个都没有出现。约翰、雅各、安德烈呢？那个被耶稣评价说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呢？他们看到耶稣的死，全都垂头丧气，连来耶稣墓前纪念的勇气都提不起来。在这个考验中，所有的男人都失败了，而女人，她们有一种宁静的力量，心灵的力量。但是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身体的力量， 谁能帮他们把大石头挪开呢？他们互相望着，眼睛中充满疑惑和沮丧。不过，神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结束，神不会让事情在沮丧中结束。马太福音说，忽然，地震得很厉害。原来天使已经来了，神早已为他们成就了。神不会让一块石头拦住他们，拦住耶稣复活的福音。当他们来到耶稣墓前的时候，天使正坐在那石头上。你认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你认为会让你整个事情没有进展的困难，已经被天使坐在屁股下面当凳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记着，事情不会这样结束，宣告事情不会这样结束。神不会允许事情在挫折沮丧中结束，神也不会允许事情在失败中结束。那个在事情可控的时候叫他最响的彼得呢，对他来说，事情也不会就这样结束。当门徒们跟耶稣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我却不会。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更坚决地说，就算必须与你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但是当彼得看到耶稣受审的时候，他的信心完全动摇了。有时候信得最深的人动摇得也最厉害。鸡还没有叫，他就三次不认与耶稣有任何关系，他彻底的失败了。但是事情不会这样结束。耶稣复活之后告诉天使，要让使徒们到加利利海去等他。耶稣特别关照天使，一定要叫上彼得。加利利海是彼得打鱼的地方，是彼得认识耶稣的地方，是彼得驾着船带着耶稣四处讲道的地方。耶稣让天使告诉彼得，你的故事不会这样结束，我不会允许你的故事在失败中结束。我要你放下打鱼的营生，我要你打起精神来好好练习讲道，因为五十天后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会降在你身上，你要代表我在耶路撒冷站在圣殿之前讲道，在众人之中我拣选你，拣选那个最失败的你，代表我在最神圣的地方，在天父阿爸的圣殿之前第一次向世人传讲福音的真理。圣灵要通过你的讲道进入亿万人的心灵，我要让荣耀在你这个最失败的人身上彰显，在你这个被世界认为彻底完蛋了的人身上彰显，在你这个被自己怀疑为自己羞愧的人身上彰显。因为事情不能就这样结束，我不会允许事情就这样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彼得可以，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你也可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告诉自己，神不会让事情在挫折中结束，神不会让事情在沮丧中结束，神不会让事情在失败中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亲自带领你，他还要拉着你的手走过风雨，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顺利，都必有美好的结局。神就是要赐福给你，他要给你属天的平安，灵里的快乐，财务的兴盛，身体的健康，平安恩惠必会追随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